วันนี้ชลบุรีตายไปเจ็ด
今天中午里死了七个人
ทั้งประเทศก็ร้อยกว่าแล
้ว整个泰国是一百多人
ขึ้นอีกช่วงนึง
应该会这个升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泼水节这个大概两个星期之内可能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要自己要选择说泼水节好好的玩一下然后这个非常多的人这个参与芭提雅也非常多对到处都是不用责怪谁这个也是二十有的二十六岁就死
了ว่าอายุอย่างน้อยแล้วไม่ตายนี่ประมาทด้วยวัยความตายไม่แน่นอน
死亡是不确定的
ตายได
้小孩子也有可能死
ไม่ยอมตายก็มีนะอยู
่有时候老这个有的老人这个活了一百岁也不愿意死的这样的也有
อายุอย่างน้อย
因此我们不能疏忽大意说年龄还很年轻还很这个身体还很健康
มีชีวิตยังไม่ประมาท
这个活着不能疏忽大意
การดำรงชีวิตทางโลกก็ต้องไม่ประ
มาท在世间的生活不能够疏忽大意在法方面呢这个是更加的必须不能疏忽大意
เตือนตัวเองเรื่อย
ๆ不停地提醒自己说
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เจอ
我们也许会什么时候碰到这个生病都有可能什么时候碰到死亡也有可能也许会跟所爱的人跟所爱的事物分离随时都有可能分离也许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现象不停地提醒自己每一天提醒自己这个有一个这个早晚课的一个内容这个我们老是很正常的要想摆脱老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会生病这是正常的想摆脱生病是不可能的我们必然会死亡这是自然的想摆脱死亡是不可能的我们必然会跟所爱的人和事物分离必然会碰到我们不喜欢的现象这个选择不了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来这些东西现象随时都可能来出现不停地每一天提醒自己这样我们就会不疏忽大意地活着活在世间就必须要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职责我们去把我们的职责跟义务做到尽职责跟义务别后悔比如有的人啊这个从来没有跟自己的父母说爱他们那每一次见到父母都是骂指责就不分不清究竟谁是父母谁是子女一旦父母死了之后就会去点香然后说这个说哎呀非常可惜啊这个这么爱那么爱但是活着的时候没有说过没有表达过或者是然后这个要立马要观察在活着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就活着的时候没有想说要这个是这个父母要吃什么死了之后呢就让出家人作为这个快递员然后就选择他们喜欢的最好的东西然后透过这个快递来送给他们那个太这个虚幻了因此我们不疏忽大意的话我们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这个跟所爱的人物分离所以我们就要按照我们的职责去尽我们的职责跟义务去照顾好他们居士的职责懂得赚钱懂得这个养育护持自己的家庭懂得这个护持佛教 护持佛，护持这个佛教，并不仅仅只是说去捐钱，去修这个修那个，一会儿修住佛像，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然后这个永远无止境的。这个真正的护持佛教是把这个法最后真的能够这个保存到自己的心里。绝大部分大家仅仅只是连着于外壳外表去做布施，去做功德，说那个好吗？那个同样也好，但是那个不是太好，只是有一点点好。去寺庙，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伸手画求化缘，居士们这个都没有钱吃饭了，赚钱也难，这个大家相互欺骗。去这个住佛像，住这个天神，然后说你买这一尊的，这是发财的。大部分人他们没有明白佛教，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去透过人们的愚痴去赚钱。有吗？这些开关的那个圣物，你放在身上的这会发财有吗？没有，不可能的。那不懂得去赚钱，不懂得去储蓄，不懂得去结交人，然后一直是这个沾染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怎么都不可能发财的。这个就是这个欺骗，到处都是。我们的佛教那个这个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教了，已经是跟那个鬼的信仰，或者是这个对于祖先的这个信仰已经是混杂了。实际上那个是在佛教来这个到这个国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来的之后，然后他们就会这个混杂混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了很奇奇怪怪的那个佛教。哪个寺庙如果这个挖了一堆这个那个包括里面会卖那个花，卖那个这个香，卖那个竹，然后赚钱，然后去迎合，让那些这个不明白无知的人更加的愚昧，但是这个却迎合了市场。大部分人他们来找佛教，并不知道说佛教它的实质，它的目标最终的宗旨是什么？只是想着说来行佛教了之后就可以这个能够发财，能够幸运，这样才可以这个财源滚滚。生病了之后呢，然后就去求祝福，让这疾病康复。有居士来求龙婆做功德，就求龙婆说希望我这个康复。龙婆说我自己都还生病呢，你别愚昧。如果我们放任自己一直不停地去愚痴下去，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宝贝，我们就无法从佛教中获得宝贝，最多仅仅只是心情舒服一点，心情舒服，说这么做了之后我们会不苦啊。那个是属于这个那种是很这个肤浅的一种解除苦。比如说这个强盗来了，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头埋在这个土里面，说没有了，类似于这自欺欺人，每一天不停的自欺欺人，学这种鸵鸟精神。因此要这个停止愚昧了。以前高僧大德龙婆的一个师父，也就是龙婆班尼尊者，龙婆班尼他喜欢这个跟那些这个希望说这个把那些这个那个把他们这个一些那个不然他们去供奉那些这个当地的那些这个土地神之类，那村里面的土地神，那希望他们不要再信仰了。到了现今差不多一百年了，那些事物依然还存在，因为那个是很深的根源里面有，是因为真正的佛教这个那个已经消失了，但是那些迷信还存在。 所以我们大家不能疏忽大意，这个别以为说佛教会这个永远住世，如果我们不去动手去实践，不动手学法，不动手实践，佛教随时都有可能消失。因此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太疏忽大意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喜欢想着说我还没死啊，还能活很久的。那等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再来修行。一直在想，这么想的话，就永远没有修行。那有的人误有想着说，哎，我五十岁以后了再来修行。有时候这个刚好没有到五十岁，先死了。这个称之为疏忽大意。比如我们呢，已经有机会。这个见到了佛教了，遇到佛教了，如果不懂得这个去从佛教里面这个获取的他的利益，就是要去这个彻见到照见到真理实相，这个称之为我们这个疏忽大意。因为佛教什么时候会灭绝不知道，那个一般的从平常关系不会很长久的，因为它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宗教，那个必须要自助的宗教，绝大部分都是很脆弱，没有想到过要自助，只是想着求祝福，求这个求那个。因此别疏忽大意，有机会听到了法了就要动手实践。修行的方法并不是打坐精行，并只是那样不够。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戒，我们就要用心持戒，这个也称之为我们已修行了。或者是我们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实践，比如说他教导我们持戒，我们不会这个明日复明日说，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在持戒，我们心意坚决，我们要持五戒，要这个用心。持戒有点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人不持戒，已经变成一些这个很奇怪的了，奇怪，持戒变成很奇怪了，所以必须要忍耐，要想得到宝物必须忍耐。龙婆知道说作为居士啊，持戒是很难的，持戒要让它纯净无染，清清白白的，作为居士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尽量。比如龙婆曾经喝过酒，但是没喝过几次，这有时候真的回避不了的。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去进到这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前面的学长这个让自己喝，必须喝，如果不喝的话就跟他们没办法了，就只能够去喝，这个就自己装着像喝醉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以后能够回避，尽量回避。然后这个工作了之后，那些这个大官当官的，这个他们不喝，自己不喝，那除了这种话怎么办？能就这样回避，那样回避。有时候就只能跟他们坐在一张桌子，别的地方没地方逃。他们喝酒，那就自己就喝汤，然后就能尽量回避。那个有或者喝汽水。然后这个滴两滴这个可乐，就有点像这个威士忌，那个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就尽量跟他们这个，但是很难持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那些没有戒的人的社会，但是我们必须忍耐，努力的去用决心跟智慧，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持戒，那个就是在修行。每一天必须安排时间出来修行，什么也做不了，就不停地想到死亡也可以的。我们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生病，这个到最后无法自助也不知道，每一天不停地提醒自己，这样我们才会不会疏忽大意。我们想到常常地想到死亡，这个称之为死随念，我们就可以获得禅定，心就会获得宁静。比如我们的心特别的散乱，然后特别的贪，或者是对这个人那个人特别生气，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死亡，我们就会知道，哎呀，这个你能贪多久，贪多贪，最后我们都要把所找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扔掉，什么也不会剩了。 我们的家，我们累积的这个钱财，我们的家庭，最后全部都要放下。一旦我们想到死亡，那不知道说为什么要贪去找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呢？那个这样贪也就会减少，生气，然后仇恨，想到死亡，他也会死，自己也会死啊。那个古人在大乘佛时期的人，他们相互的恨，然后相互的杀追杀。那个有胜有胜的人，有输的人，但是到现在呢，没有取胜的人，也没有失败的人。那些误以为说这个取胜的人变成了伟大的人，他们同样也死去了。我们不停地这么去思维神思，就会感觉到说，那我们为什么要 生气呢？相互生气，时间不久大家还是都会分头死去。贪嗔痴，然后这样就会慢慢的减轻，常常的去思维，常常的去想。包括佛陀都会说，他这个每一个心事的刹那不停地在思维死亡。以前龙婆不愿理解，那怎么可能这个可以思维每一个心事的刹那呢？难道不需要用做别的吗？但是不停地修行才会慢慢地明白，我们一直是有死亡在出现的。呼气我们就已经这个从吸气中死去了，我们吸气的时候就会从呼气中死去了，每我们的这个在每一个呼吸之间都在死去，每一个姿势也在死去。现在坐着，然后这个很快这个坐着的姿势也会死去，就会变成了躺着的姿势或者是站着的这个姿势。我们每一个姿势都在死去，每一个呼气吸气都在死去。如果我们不停地这么去这个去觉知去意念，就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就会宁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要挣扎呢？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爱呢？为什么要不知道为什么还凭什么还要去恨呢？最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空。不停地这么去思维分析这个，至于说别的常修所用，不会那就去思维死亡，那是最简单的。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开发智慧。一旦我们有禅定，我们的心冷静了，快乐了，这个就别这个陶醉在里面，沉醉在里面，必须要去开发智慧。比如我们如果没有戒，我们已经有了戒了，这个甚至为我们已经是不疏忽大意了。我们有戒了之后，如果仅仅只是满足这个，又这个又称之为疏忽大意了。我们就必须要去训练心，让它宁静，让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有禅定，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我们没有疏忽大意。一旦我们有了禅定，心跟自己在一起了，如果就只一直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几天几年几月一直都是处在这种舒服的这个状态，这个又称之为疏忽大意了。也就是这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好的方面，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一直是原地不动，没有想到进一步的去提升，那个就是疏忽大意。因此如果我们每一天去训练自己的心，直到心宁静不散乱，不会因为这个贪欲，不会因为贪嗔的或者是这个仇恨，这个恐惧驱动，这个我们的心对所有的一切都保持中立，心就会有力量，那就是可以开发智慧。比如说过去的两年，早最刚开始的时候，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就听到新闻说这个美国欧洲这个南美这个那时候这个那个死亡的时候，这个来不及埋，然后这个大家就会很这个惊吓。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的心就是因为恐惧而失去了平衡。接下来我们就会感觉到说，这个哎赚钱很困难的，很苦闷。我们的心就会这个悲伤，不舒服。这个我们是因为这个嗔心而苦闷，那生命太困难了，生活太困难了。那现在呢？那又进一步了， 注射了疫苗了，然后跟他在一起了，跟病毒在一起了，想着说哎没什么事儿的，自己没什么事儿，但是我们周围的人呢，那些老人也许可能有问题，有可能的，这个就不停的这个没拼命的这个玩耍，这个是心，这个是通过迷失而这个因此这个新冠肺炎就会教了我们说的一切，包括恐惧感，包括恐惧，包括生气，包括贪，包括迷失，全部都有了。但是大家不去看，我们现在不太害怕这个新冠肺炎了。我们但是这段时间迷失，然后一直很这个追求那种享受、消遣、娱乐。因此，我们别疏忽大意，要训练自己，能开发智慧，那就去。去这个刮呼吸，或者是思维死亡，什么都行，或者是思维我想到我们所这个持的戒，或者是这个做过的布施，或者是意念到佛陀，意念佛法，意念圣僧，或者是去想到了一些很好的人，那个称之为这个天水念，想到心里面的那份宁静。如果谁曾经修行，心曾经宁静，这个冷静过，就想到那个时候，哎呦，这个我们损失了他，是因为我们的心啊追随世间，这个那个不要了，然后不如回来找那份宁静吧，跟宁静在一起，去思维宁静。这个成为这个那个还有意味这个意念死亡，这个称之为死随念，还有这个想到这个身体，这个思维，这个呼吸一次就死去了，吸气一次就死去了，这个去想到这个呼吸，这个想到这个那个称之为安般念，这个思维，这个身体啊，仅仅只是一堆这个四大的聚合，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那个是这个地大，然后这个血液、口水，然后小液，那个小便，那个是属于这个水大。视为这个三十二身份，去在那个搜索上、引擎上面去找吧。这个称之为这个身智念。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这个禅修，这个所缘心，这个心宁静。比如说意念死亡，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救命的稻草。龙婆特长老曾经教导，龙婆听到自己亲口听他教的，他说啊，有时候思维这个思维什么业处都心都不宁静，都不愿意，别说有贪心淫欲心去思维不净观，心依然没有从淫欲心里面松脱出来。他说最后一个救命的稻草就是思维死亡，那个有淫欲心，那个有什么那么很重，即便你是得到了，最后也还是会这个会放掉。然后这个那么美的美女，如果她那么喜欢，但是一旦死了之后没有谁要了，因此去什么都思维不了，那最后已经没有了办法，那就用最后的那个下重药，那个重药，那个很重最重的那个药，其实就是死随念。如果死了之后别的什么东西有什么重要的呢？如果看到这个了，如果我们的心宁静，从五盖中宁静了，从那些这个障碍我们进步的那些那个五盖，这个浸泡在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里面，然后这个不满意，这个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不满意，这个散乱烦躁，散乱接下来就是这个烦躁，这个疑问，然后这个瞌睡昏沉。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五盖，这个五盖，这个是障碍我们进步的这个工具，那个就无法让我们的心去进一步提升。我们就有禅定，要禅定去这个压制这个五盖，它只是压制，这个并没有这个清洗，然后只能够这个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去这个 然后这个如果有禅定就可以压制五盖，禅定没有了，五盖又会再次重新出现，就是仰赖于心这个宁静于五盖了，然后有禅定心舒服了，跟自己在一起了，不贪不嗔不痴，在这个状态里面，然后必须要用这样的机会来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就是来探究身的实相，探究心的实相，那怎么样做，要有觉性去观身观心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有什么，有觉性，觉性是这个感知正在呈现的那个境界的那个工具，这个称之为这个四念处的觉性。如果我们有觉性，如身本来面目去知道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无常的，是苦无我的现象，那去界定下去，这个界定无常苦，界定身体的无常苦无我，界定心的无常苦无我，在这个界定，那个类似于是这个心看的这个角度，那个并不是思维分析的过程，类似于是我本来我们是感觉的这个身体，哦，这个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那去界定下去说，哦，那个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并不是我。说起来很难，人类的语言是很难表达的，究竟是哪个程度是界定，哪个程度是迷失去想思维了，这个是有点困难的，要慢慢去体会。界定就只是感觉，就是这感觉，哎，这个根本没有个我在哪里，那个只是感觉，不是思维，这个是设法，这是物质，那个是在思维了，就只是感觉说，哦，这个动的这个不是我，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你，不是他，要界定，要正确，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体会。早期的时候还不会界定，不用受到惊吓，假设我们的心宁静了，结果我们要去看观身，我们界定身体是无常苦无我，我们不会，还不会界定怎么办，去思维吧，去想，去思维这个，说这个身体啊，它是无常的，以前啊它很小，现在年轻了，然后不久又会老了，可以这么去坚持思维，这个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有物质不停地进进出出，这个用思维去带领，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属于界定，但是这个属于这个辅助刺激训练，让心从身三反应的角度去看身，或者是观心，取决怎么去观，观身体去思维，哎，这个不是无常的，哎，这个皮肤已经开始下垂了，老了一不久就死了，慢慢的去思维，接下来到了某一点，我们的心有了禅定在的时候，身体动的时候啊，他会自行的去界定，哎，那个不是人，那个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就会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个已经接下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思维了，但是起步的阶段先仰赖于思维也可以的，接下来呢一旦界定，能够界定了就会感觉，接下来这一旦想到他的时候，就会从正面的角度，从正确的角度去想了，他是无常苦无我的，他要懂得正确的去界定，我们的念头思维也会是正确的了，有这个正确的这个见解了，就会有了正，其实甚至会有正见了，因此要有觉性，观身观心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观，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样子的，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这个称之我们有觉心，如实观身观心，我们要想能够升起智慧，心必须要安住且保持中立，这个智慧是以有这个禅定作为升起的静音，没有几天以前龙坡看到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这个视频，他说这个不需要修禅定，然后我已经修了很久了，根本没有什么好看到任何好处，这个就是带领别人迷路了，禅定正确的禅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但是邪定 不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的，必须是正确的禅定才可以。那些很多人表达说这个禅定并不必须，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修的全是邪定，根本不认识什么叫正确的禅定。那个看到他的脸，看到他的这个视频就知道他不会，他的心根本没有真的归位，他的心仅仅只是在散乱，散乱在法里面，那个并不是见法，这只是散乱在法里面，那个是敌人。心散乱在法里面的这个心，这个是称之为这个心是散乱的。一旦散乱在法心法里面，你感觉到了吗？就会是这个很烦，然后就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呀，这个所有的禅定都不行。这是因为他从来不认识正确的禅定，从来没有认识过正定。因此，龙婆教我们大家的。要有觉性去修禅定的时候必须要带着觉性，如果我们没有觉性，什么时候没有觉性，我们的禅定全部都是属于邪定的。打坐了之后迷迷糊糊的，那个是属于邪定，修了之后苦闷，那个也是属于邪定。修了之后看到鬼，看到天神，看到过去，看到未来，这个能够 意念前身后世，这个是对的也不知道，然后这个全都意念到的全是大人物，从来没有意念是猫跟狗的。这个但是高僧大德他会意念，有的他说他曾经这个投身为狗五百世，他如果是那样的意念，那个素面通这个。那个，但是那些烦恼习气很强的人呢，每一次意念都是伟人。别说龙婆曾经听说这个是潘德拉爽这个大帝，然后这个超过十二个人说他是这个潘德拉爽大帝来投生的，这太多了。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邪定了。那修了之后呢，那个本来我慢的这个心，然后就很强，然后就会出现那样的幻象，这样的禅定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修禅定啊，必须要有觉性，心迷失了知道，心 跑到念头的世界里要知道，心跑到跟着光明跑了也要知道，这样才不会迷路，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心能够安住了之后就去开发智慧，觉心觉知身，然后以安住去保持你中立的心去觉知，就会看到身体的三反应。觉心觉知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的话，就会看到心的三反应。这个是属于开发智慧，不能够扔掉禅定。但是如果是邪定的话，那扔掉它吧。以前龙婆也会去看，然后到处去看那些修行人，这个群那个群，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到处去看，然后有一得了一个总结，那个绝大部分缺的就是镇定，心并没有这个安住保持中立有觉性，并没有这个并没有缺，并没有这个贪嗔，有贪嗔痴，因为这个心这个没有那种敏捷轻松，懒惰是懒于去看三法印，然后观各种各样的境界了，喜欢进去去干预他们，喜欢去干预这些，因为都是因为心没有正确的禅定，心依然是属于不善的。如果那样的禅定你必修更好，就像那个说的人，他也有他的对，但是他只是对一半，也就是说这个邪定啊，这个别去修，然后你修了之后就很难纠正的。至于说这个正定，正确的这个禅定是不能扔的，如果扔掉了正确的禅定，然后那个这个正智不会升起，正智不会升起，正解脱不会升起，正智其实就是去这个探究到实相，这个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心必须安住才可以。
你他老跑哪呢，
如果我们修行有觉性，观身观心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那个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结果的，这个好处非常的大的。 比如我们从来心从来没安住过，一旦心安住的话，在第一次的是安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感觉，类似于我们醒过来
了，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过往的生命，我们一直是在做梦，我们从来没有醒过。一旦心安住起来，就会知道，哦呀，过往的这个生命啊，是醒来的只是身体，但是心一直在迷失，一直在做梦，从来没有从念头和梦的世界里面松脱出来过。一旦心安住起来了，有了智者了之后，而才知道刚刚才醒，刚刚才醒。因此在这世间要想找到醒过来的人是很难很难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比较多了。龙婆讲到这个，常常讲到心，然后这个非常多的人就醒来了。以前的时代，那在这之前，龙婆去这里看那里看，那个打坐，这个非常多人打坐，那迷迷糊糊的或者是很苦闷的那样的，并不是知者觉醒者，那个是迷失者，那个、是紧盯者，那个是这个打压自己的，打压自己者，那个全部都是属于邪定。如果我们有正定，我们的心真的变成知者的话，开发智慧就会出现了。开发智慧，这个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如果真的开始了，那用的时间就花，用时就不长了，就会看到实相，心就会愿意接受实相，就会体证道果，那个用的时间就不多了的。那个修了之后没有成果，是因为心的品质不够，是以充满了贪嗔痴的心去开发智慧，那个就只能够去培养这个发提升的是烦恼习气。因此心必须先要变成善的，必须要有禅定，必须要轻松柔软灵敏，适合开发智慧，老老实实的感知境界，不会进去去堪欲，心不会带着贪嗔痴，这个是属于有正确禅定的心，仰赖于这种心，在觉心觉知这个所有的境界的时候，心安住，心保持中立，智慧就会很快的升起，用的时间就不长了。那个之所以多花的多的是要把心准备好去开发智慧，把心准备好那个阶段，心准备好开发智慧了，那个真正开发智慧用的时间就不长了。那个类似于是什么知道吗？类似于我们要这个修一个导弹或者修这个核武器，要花的时间，修的时间要很长，可能好几年，这个几年好几年要做研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一旦有了武器之后，这一射出去完了，这个结束了就结束了。我们训练很久，就是在训练让心有正确的禅定，心就会有力量有势力，可以去开发智慧，用的时间就不长，它就会把烦恼习气就这个 砍掉了，用的时间就不长的。有的人 最慢的是七年就会证到三果的阿那含，或者是四果的阿罗汉。有的人比那个更快，七个月就会证到这个三果的阿那含，或者四果的阿罗汉。有的人是七天，有的人一天，就那一天就证悟了，很快，因为心的品质够。如果心没有品质，就像那个不快的那个刀，然后去砍树，叭叭叭，然后就类似于这个啄木鸟，就啵啵啵，那个是不行的。那个树木，这个是纹丝不动。因此，我们必须不疏忽大意，每一天要用心持守五戒，每一天必须要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型练习，修行某一种禅修业处。比如说龙婆今天已经讲了好几种了，比如说这个意念死亡，不停的去意念死亡，心也可以宁静下来。一旦心宁静了之后呢，然后去觉知身体，然后就努力的去界定，这个去思维去分析，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觉心觉知心，然后就去界定心，说这个心是无常苦，不是我，不是我的。接下来一旦心很这个熟练了，觉心觉知的一瞬间，心就会变成知者观者， 心自行去界定的，
买入观变对立，
界定三法印，自动自发的去界定三法
印。
在看的时候只是一瞬间，智慧升起的时候只是升起了一瞬间，至于说很长的那个智慧，那个思维几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个是属于是思维的智慧。这个修慧那个真正升起的时候只是一瞬间而已，比如我们刷牙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做准备，突然之间感觉到说，哎，这个不是我，只是一堆物质，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这个在领会的时候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但是要想在领悟之前要训练很久，必须要带心去探究实相很久，去提升心让它正确，这个需要花很久。要去训练，要去用功。讲法已经讲到声音已经没有了，讲到声音都湿了，没有声音了。这个从 很帅气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很年轻就开始讲，现在的声音啊已经变成了很干涩的声音，很嘶哑的声音。看到大家修行很用心修行，就会觉得有点值得。有些时段看大家太迷失在世间了，就会觉得感觉这个是跟对着猫对着狗在讲法，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要用心修行，既然怎么样都现在已经有机会学法了，别浪费这个机会了，变成一个这个要变成一个不疏忽大意的人。今天就讲到这里。想说讲的短，今天想讲的讲短一点的，因为这个医生在要给这个农会要注射这个流感疫苗，然后因此大家不需要来求祝福，说愿我这个健康，然后这个康复，那个高僧大德也会得了，佛陀都还会还这个圆寂呢，那凭什么我们就不能生病呢？什么时候生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所爱的对象分离也不知道，会什么时候会碰到不喜欢的现象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因此这个生命是这个黑暗里面，那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去找那些算命的先生？那他算也只是算那样，他有时候算的对，有时候算的错，然后有时候算命的人他忘了算自己了，这个自己一下子这个碰到了紧急状况，自己没有做好准备。既然作为佛教徒了，要聪明一点，这样才可以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佛。这个佛的意思就是这觉知者，这个知者，而不是愚痴者。好，一号，一号这个特别紧张，感觉到了吗？二号又也开始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已经到一号了。现在这个有好几个学员都开始紧张了。好，一号请讲。固定形式每一天早晚做固定型练习，进行跟打坐，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个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用到很多的思维，心不太有力量，常常的迷失，这个我慢很重，这个经常会想让心变成自己想象那个样子，特别连照于美跟漂亮，想请求龙婆开示。你说的这些啊，那个全部都是因为你修行的结果，那个所以你才会看到，知道说自己是那个样子的，这个很好，要常常的知道，常常的知道就会自然明白，最后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的含义，这个心根本没有什么。你所修的不错，安排时间，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性练习，这样心才会有力量。可以，你试着观身观给龙婆看一下，说你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你试着修给龙婆看。感觉到了吗？心这个跳过去了，那个不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那个是称之为跳进去紧盯了，跳进去紧盯这身体，试着笑一笑，甜甜的笑， 心依然在紧盯，你能感觉到吗？在
那在老吐吐，
你只是脸在笑，但是你的心是呆滞的。
让开眼多些，
哎，试着动一动，试着动一动。
能感觉吗？让改名顺买。
感觉到了吗？身体在动。
让不能拍眼那，让能感觉吗？
哎，试着点头，点头，你有感觉到吗？身体在点头。那感觉要这样去观身，要这样去观，而不是这样去观。
那没对了。
那个不对。那个心全部都跳进去了，要感觉身体，身体呼吸感觉，身体动感觉，身体停止感觉，现在这个不对了，感觉到了吗？心呆滞了。要以正常的心去观。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啊，不停的在动来动去的，一会苦闷。把打压得很憋闷，一会又松开了，一会又打憋闷打压，不停地及时地意识到，这样它会自行松开，不用去坐着去对峙。心迷失想去想，你认识吗？这个要觉知，感到了吗？一旦知道说心跑去想了，心就会放松了，感觉到了吗？那个就是有禅定的心，那个就是知者的心。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知者的心就升起了，并没有制造出来，它会自行升起。它是源自于自己没有迷失，因为自己没有迷。那我们就用这个正常的心去知道说正常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状态，而不是说是这个拼命的打压身体呆滞，因为现在又开始了，让心呆滞了，你认识了吗？别去让心呆滞，那个你不会这个受到好处，只是白白的让自己受苦，那个属于修苦行。又开始了，你感觉到了吗？就要去及时的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你训练的全都是邪定。如果你训练的是这个邪定，那根本不用提到智慧，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智慧它是以正定作为升起的静音，那个智慧并不会是从这个邪定中升起。心如果很僵硬，那个就是属于已经是邪定了，又开始僵硬了，你感觉到了吗？要及时的意识到，感觉到了吗？一旦及时的意识到，就会松开。松开了之后，就去观身观心，然后他再次收拾进来，也要及时的意识到。二号。年照一动不动十年了。这个一旦看到想要修行就会苦，心放下，然后开始可以看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生灭了，看到生跟心分开工作无法控制，看到这个是跟那些不存在的现象而苦，这个现在对禅定有些困惑，这个修行这个退步了，然后有时候禅定他来他会自己会来请求龙婆开示。
他老牙，
如果你想让升起宁静的禅定，那就去找一个有快乐的临时的家，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但是如果你希望这个获得安住性的禅定，要及时 用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来跑去，没有安住，迷失去想，会常常升起心迷失去想的，知道迷失去想的，知道安住性的禅定就会升起。你的训练，你现在的训练已经进步了，比以前已经进步很大了，以前只是一味的紧盯，现在已经进步了，现在又但是现在又开始去紧盯了，感觉到了吗？那个就是那个紧盯，不愿意松脱出来，你有感觉到了吗？心啊呆滞，别去强迫让心呆滞。为什么龙婆这个在特别强调禅定？因为龙婆已经说过了，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他们的禅定是错的。如果禅定对的话，开发智慧就是很短的事情了。一号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二号送心去观察了，你感觉到了吗？哎，观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什么好？
如坦呢？如坦其在。
要及时的意识到，要及时的意识到自己的心。
他们干嘛谈？这可以谈没龙。
修行，你修行，你曾经你修的那个修行，修个龙坡看一下。
เวลาเข้ามาตรงนี้นะอย่าบังคับ
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别去这个打压心的力量别太强了否则痴就会掺杂进来就会类似于在内在这个睡着了一定要觉加增加这个觉知修行业处要带着决心去修有在觉知自己的这个带着决心去修业处否则那么去带领节奏的话心很快就会睡着了类似于就是 半睡半醒这个不好那个是属于懒惰的禅定三号修行是透过观呼吸来修行念诵佛陀看心迷失了知道有时候知道了之后心会进去去找原因有时候看到心这个造作是一种负担所以就只是光坐时间久了之后腿会痛然后心就会挣扎然后就会造作想换姿势看到它是自行造作的一旦特别苦然后它就会扔掉它扔掉然后就快乐然后又会再次迷失想问说修行对了吗对但是别带领让心去昏沉你连招于带领让心一直处在昏沉的状态要让心真的醒过来而不是故意让它迷迷糊糊的像半睡半醒的状态感觉到了吗现在跟刚才不一样要这样像你现在这样然后不停地训练要修习禅定也要带着这觉知去修禅定而不是让心迷迷糊糊的你的训练不错但是心啊这个有不喜欢会很厌烦这个身体厌倦所有的一切要知道说他厌倦你感觉到了吗厌倦不喜欢要及时的知道心不喜欢知道不喜欢他厌烦知道厌烦这样心才可以契入中立比如像你现在你的修行啊已经来到这个厌倦开始这个萎靡不振气馁要及时的知道心别让那个萎靡不振气馁可以控制自己的心世间根本没有什么美世间有的只是苦我们但是 逃不了那就只能跟他待在一起让世间苦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世间而苦心快乐宁静保持对所有的一切保持中立因此如果心跑去悲伤了要及时的意识到直接面对面的去知道然后他就会松脱出来好四号透过念诵打坐四十分钟来修行白天的时候就去这个看到这个心往六个根门这个迷失了之后又重新来觉知打坐从来没有这个集中起来知道跑心跑去想或者是观呼吸如果到了最后的时间直到最后的时间请求龙波开始哪个地方应该调整心开发智慧非常棒但是开发智慧呢必须要让他获得偶尔休息一下所以到了时间怎么样什么都不会那就去念诵也可以的意念佛陀不停地意念到佛陀念诵了之后去意念佛陀意念佛法意念圣僧然后让心这个跟有快乐的所缘这个打成一片这样心就会禅定增长如果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就像你那样一味的开发智慧心就会太累因此如果什么也做不了就去念诵 意念佛陀，去意念佛陀，这样心就会滋润，有力量。一旦有力量了之后，就会看到心在六个根本生灭，心并没有跑到六个根本，但是心一会在眼根生，然后叫眼根灭，升起在耳根，然后灭去在耳根，就会看到它不停的生灭。然后看一段时间了之后，心很累了，没有力量了，就回来休息宁静，就来礼佛念经。或者是这个和有这个经常去念一个小的短的那个内容，比如说南无大萨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萨，那一有空就来坐着来念，让心可以偶尔获得休息，这样开发智慧的时候才会比较滋润。如果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到了某一点就会散乱。五号看到三法印，好像还是在这是在思维分析，这个特别有特别多的主见，心很严峻，就会黏着于一动不动，就会想睡觉，即便是意念死亡也不帮不上什么忙。最近在有在吃药，想请求龙坡教导休息正确的生活态，又去观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啊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他他们也那个四大仅仅是聚合一段时间聚合，至于药呢，要吃那就还是应该吃的，看医生的必须吃药，那是属于这个化学那个激素的成分，那个就只能够用药来帮忙来这个调整一下大脑的平衡，这个激素，这个如果修行什么也关不了了，做不了的话就去观身，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身体行住坐卧，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它不是我的，不是我，然后不停的去看，这个以放松的心去看，轻松的心去观。修行业处啊，修行并不能解决每一种病，因为病身体的原因有可能很多种，如果是因为心理的原因，修行业处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这个可以治疗的，但是有些病是因为业报的原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有这个那个基因的原因，到了某一点，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段，我们大脑的激素成分就不平衡，所以就只能从物质的这个物理的角度来治疗。有的这个疾病是源自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如果小心，如果太冷或太热，就很容易生病，就可能自己注意。所以疾病的原因有很多种，而不是说只是一种。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心也有可能，心悲伤沮丧，这个身体也会没有力量，这个气馁，然后绝望，这个就有点像一个病重的人，因为心悲伤呢，有很多种情况。所以身体方面这个就让交给医生去治疗，至于说自己我们自己你自己呢就不停地观这个身体，看到身体不是我的，是仅仅只是临时的一个依赖的对象，不能说有好处吗？有好处。如果没有这个身体，那我们去哪里学法修行呢？这个学法修行就是在自身心上面去学。那因此，身体无论它多不好，它也是可以一个教导我们学法修行的一个老师，所以别讨厌它。六号。固定形式的用功是透过观身体呼吸来修行，心迷失去想，每一天早晨这么用功，但有时候会觉得迷糊，这个觉心特别的柔弱，尤其是这个观直播的时候，这个看到嗔心我慢，这个修行对了吗？对了，不停地读自己的心，居士啊，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很多想法的人， 这个是和想喜欢想很多主见的人的这个禅修业处，就是去观心，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心一直是在变化，一别想到这个是心是那个样子的，想到那个事情心是那个样子的，想到这个人心是这样子的，想到那个人心是那个样子的。因此这个心喜欢想就让他去想，并不去阻止，但是一旦去想了之后，心升起了有什么变化，要有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七号，每天早晚做固定性练习，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会念佛陀，有时候看到身体工作心迷失去想，看到嗔心常常升起，这样训练就接下来会进步吗？你的训练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大了，以前只是一味的紧盯，因此继续去观，去觉知身体，看到身体不是我，觉知心，看到心可以自行运作，不是我，不停地去觉知，到了时间就礼佛念经来修习宁静，宁静到一定的时候了，就来继续观，接受了观身观心，这个比以前要好很多了。以前啊，这个有特别多的想法，但现在已经看起来进步了，心已经开始醒过来了。八号，之前经常头痛，一旦有觉性就会知道说在日常生活中心体特别的这个紧，一旦看到身体紧，然后就会松开，休息禅定的时候早期会紧盯，才会后来才会慢慢的松开，这个早期的这个紧盯导致自己头痛，但是无法休息禅定，这个想训练这个纠正这个紧盯，这样才可以在生病的时候可以自助。紧盯啊是源自于贪，想好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得到想好想修行，一旦有想修行的这个欲望升起，或者想一直保持觉性，就会开始去打压自己，就会有点发紧，所以要去及时的知道心，在你想到修行的时候，就看到心想修行，及时的知道心想要修行，然后继续修行，而不是说及时的知道自己心想修行，一旦想要修行灭掉了之后不修行了，不是的。我们要修行，要是在没有想要的欲望的情况下去修行，那个真的让自己苦和这个发收紧发紧的，是因为这个欲望。然后那个修行不会让我们发紧的，但是想好想修行才是问题，才会让我们去打压身打压心。那个每早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是这样子的，因此早期的时候一旦开始想到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收摄心就会先把它拉进来，先拉进来了之后就很重这样子，然后就会很苦闷。但是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早一收摄进来，我们及时的知道它就不会发紧了。如果你这么去观的话，就不会发紧的。别装修心让它迷惑。有时候修行了之后想宁静，然后就去装修心让它迷迷糊糊的，像半睡半醒那样不好，要有决心。龙伯特长老他曾经教过说，觉性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是必须的，就别这个消灭它。对，就是这样，这样不错。看到心不停地在找这个所缘找境界吗？不停地在跑，他那么跑也要去看到他，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到，是以放松的心去看到，而不是说强迫让他一动不动。如果你强迫让他不动的话，就会头痛。对，现在很好，慢慢去训练。好，今天就到这里。